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耶和华苦待我。
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到十九节。
所有过路的人呢，愿这事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要留意观看，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受苦，他从高处降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他张开网绊我的脚，使我退后，又令我终日凄凉发昏。他用手绑我罪过的轭，卷绕着加在我颈项上。他使我力量衰败，主将我交在我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主弃绝我们当中所有的勇士，聚集会众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年轻人。主踹下少女犹大，在榨酒池中。我因这些事哭泣，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安慰我使我重新得力的离我甚远。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胜了。锡安伸出双手，却无人安慰。论到雅各，耶和华已经出令，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。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成为不洁净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违背了他的命令。万民呐，请听，来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少女和壮丁都被掳去。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欺骗了我。我的祭司和长老寻找食物，要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断了气。
从十二节开始呢，哀歌从一到十一节的他，转为用第一人称的我来描述锡安女子。诗人把自己呢都带入成为这个我，为锡安说明自己的心路历程。这个悲哀的我向一切过路的人发出呼吁，祈求他们能观看这个悲哀的我。这些过路的人原本不是善男信女，这些人在诗篇的描述中是比较负面，他们会摘取篱笆内的东西，在被掳的时候进行抢夺，他们都是在别人受苦的时候占便宜，所以他们应该对人间疾苦很有经验。而现在这个悲哀的我正在被掳的苦难当中，自然就吸引这些过路的人来占他便宜。但是当这些过路的人正在抢夺他时，他祈求这些人观看自己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别人所经验的苦难像他一样。答案自然是没有，代表这个我所经验的苦难是奇灾，任何过路的人都会看见而诧异。十三到十五节就是这个我向过路的人的独白，说明耶和华如何苦待我，包括从高天使火进入骨头，神也铺下网罗绊他的脚，也有罪过的轭在这个我身上，象征神加在锡安身上的审判和刑罚。神也在征战当中弃绝一切的勇士，也压碎当中的少年人。这些呢都是暴力的字眼，虽然这都是文学当中的用字呢，是修辞技巧而不是描述实况，但是这些文学的用字却很暴力，难怪有学者认为这是神的暴力。这样这个我经验前所未有的暴力，他正在经验一位陌生的耶和华。昔日耶和华是看顾他的神，现在却视他如敌人的攻击，并且使他生不如死。十六节描述我正在哭泣，也说明了那些本来 应当安慰他的盟友，却远离他。十七节记载了锡安举手求救，但无人安慰，因为全能的神已经下令使四围的人都做他的仇敌。这个我认定了耶和华是一切苦难的始作俑者。既然耶和华主控了一切，他也再没有反抗的力量，只能够在无能当中看见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不洁之物。而这个不洁之物叫我们回到第八节提到女性月经的图像，说明这个我的污秽甚大。可是十八节呢，却笔锋一转，指出耶和华是公义，并说明神这样待他是因为他违背神的命令，完全认同申命记二十八章对他的指控。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我在十二到十七节的投诉和质问的同时呢，却在十八节反过来说明耶和华的公义。这种张力和矛盾表明了哀歌的双重整全性，两者不分开，两者也不和谐，并且并存在自己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来思想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了十八节的信仰，只活出了十二到十七节的质问，但如果这样做，我们就对神的公义都否定了，也等于放弃了信仰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了十二到十七节的质问，只说明十八节的理念，但这也就等于是把真实的感受都压下，却同时没有感情地高举神的公义。诗人这两种决定都不做，他把这两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放在一起，才能够唱出有血有肉的哀歌，能在不放弃信仰的同时，也能够向神流露出真实的感受。这也成为你的共鸣吗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高明谦，播音林成。